First of all, want to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prayers.
首先要跟大家谢谢你们的代祷。
And also for your support.
还有你们的支持。
And then also for giving us this wonderful time.
也谢谢你们给我们这个机会。
As Pastor Jamie has said, you know us with the Sudan in the first place.
就像刚刚戴牧师说的，你们知道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在苏丹侍奉。
And then after our follow, we could not go back to Sudan, so we went to Ghana.
在我们的2000年述职的时候，我们因为拿不到签证，所以就没办法回到苏丹，就转到加纳去。
When we were serving Ghana, SIM opened a new mission in South Sudan.
我们在加纳一年多以后呢，就 SIM 就在南苏丹开始一个新的工厂。
It was about to get independence, so it was interim period, so missionaries could go into South Sudan.
因为那时候苏丹呢开始要签署和平条例，所以可以开始有一些和平的工
作。So we were asked to go back to South Sudan.
所以我们就回到南苏丹。
And we were based in Nairobi and then served in South Sudan.
我们带领苏丹团队，但是是 based 在那个肯尼亚的奈若比。
After our follow, we felt that the Lord called us back to Northeast India.
在2007年，我们又述职的时候，我们祷告，觉得神要回到印度东北。
As you know, SIM is a church planting mission.
SIM 这个差会是一个职堂的一个教会。
But it's not only church planting mission, but it also mission planting mission. A mission which plant other missions, other organizations.
他这个差会，我们的差会也鼓励，就是鼓励所有的教会要做差场的工作。
So Northeast Indian region is a place where we have many many Christians in India.
在印度东北，我们有非常多的基督徒。对不起，我如果中文讲错，你们就饶恕，那中文很差。
And these churches, many of them are very missionary minded.
那在印度的东北的教会呢，其实很有宣教的意向。
They want to obey Acts chapter 1 verse 8 in its entirety.
他们希望可以遵循在路加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那个从头到尾就是从到地级那个。
We must preach the gospel not only in our Jerusalem, that's our own hometowns and area, not only in our Samaria, that's a neighboring area. We must preach also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他们就是不只是在本地要传福音，或者是到异地，甚至要到地级。
But many are doing well in their own area, in neighboring area.
其实我们印度东北的教会，其实在本地的福音工作做得很好。
From Northeast India, we have now more than 5,000 missionaries serving in different parts of India.
印度东北至少差出了5000位的宣教士在印度其他印度地方宣教。
But many churches want to broaden their vision to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但是很多的教会希望可以到其他国家去宣教。
But they do not know the how of doing it.
但是不知道怎么样把宣教士拆出去。
So SIM came to facilitate them so that they can send their missionaries to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那 SIM 回到印度东北就是可以帮助他们把宣教士给拆出去。
That's what we are doing now.
这是我们现在目前的工作。
I'm right now the director of SIM Northeast India.
廖牧师现在是 SIM 印度东北的办事处的主任。
And my wife is a personal director, which we call human resource coordinator.
丽娟就做人事。
But sometimes, maybe she's a director.
It's a beautiful job of me. 好，就不要翻了。
We talk mission in the office. We talk about mission at home in dining table. We talk about mission in our bed also. So it's a 24-hour mission. So sometimes we thought, is it? It's a good thing. Is it having a toll on our marriage and our family also? But that's what we are still doing.
你都听得懂就不要翻了。他就说我们。在办公室一起同工，然后回到家里还继续同工，所以24小时在讲宣教，然后就开始就认为有时候会有点问题的。
But in Northeast India, we have human resources.
在印度东北，我们很多的人愿意出去做宣教的工作。
Many educated young men and women who love the Lord, who want to go out as missionaries.
一些很受了很多的教育，然后爱主的弟兄姐妹愿意出去做宣教工作。
But we do have limited financial resources.
但是在经济方面是比较有限的。
That's why the churches are giving their missionaries the salaries, and SIM, we are raising for them other parts of lighthouse rent and medical for them outside India.
有印度东北的教会支持的部分，就包括他们宣教士的薪资啊、退休金，还有他们的述职期间的机票等等，大概50%。 那另外50%包括他们的房，在工厂的房租，他们的medical就是什么医疗啊，还有他们的语言学习啊、签证等等，我们要从国外去募集。
So we make worldwide partnership.
对，搞定。And
Northeast India contribute missionary personnel, and then half of the financial support, and then other churches partner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including Taiwan, churches in Taiwan contribute. Other financial needs and prayer, and we send missionaries to a third country.
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合作的关系，就是印度东北，我们差人跟50%的支持费。那从世界各地，包括在台湾的教会支持另外50%的财务，这样目前我们可以拆出 small way 的宣教士。
And it's going well.
那感谢神的恩典都做了。
And thank you so much for support and prayers.
谢谢你们的支持跟带导。
I think with that, my wife will continue.
然后就是我自己的事，不用怕。
A real director will continue.
拜托。何哥，我没有做 director， 你不要，等一下不要骂我。谢谢。 You are giving me trouble by saying that. Okay, 对不起，我讲话很快，然后呢，现在中文又不太标准，所以呢，如果听不懂就举手。<笑> <笑>那以前本来就想说，哦，我很完美的，很好的，我要去做主的工作，我要去帮助神，然后就觉得说，哇，上帝很需要我的帮助，那我可以出去好好为主寻找羊群，为主做使人做主的门徒，就觉得我可以去做主的工作，然后呢，就觉得自己都预备好了，我预备了三十年了，对不对？当然都预备好了，对不对？然后也在教会也预备了很多，连华神都念完了，对不对？然后也在教会实习过啦，然后就觉得自己好像。 哎，不错了，可以出去侍奉了。可是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是在这一过去十几年的，不用担心，我不会讲15年的故事了。<笑>过去这段时间的这样的学习下来，就觉得说，其实有孩子有非常非常多的不足。那以前就会把整个生活怎么讲分隔化。以前我们在台湾，我了哈。 就是会觉得哦，这是事工啊，这个不是事工啊，这是属怎么讲 ，secular 跟 sacred 啊，这是属神的，这是不是属神的？那譬如说回家啊，就是啊休息吗？或者跟家人在一起啊，这个不是事工。那我自己的生活的部分，在家里这不是事工。哎，那这种态度呢，结婚以后就变得很大的问题。特别是我们回到印度东北以后，哦，孩子不只是这样，就是我们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就问题就很多。譬如说呢，我就会。 现在才了解为什么我那么时候有那么多的问题呢？现在想，因为这样的态度、这样的不对的观念呢，以前我们松恩还很小的时候，我就常常跟我先生吵架，说啊，平常是会吵架，对啊，我是人了，怎么会吵架？你会耽误他吵不吵？他不讲，哈哈哈哈哈哈！啊，对不起，我不知道他听得懂啊，对不起。<笑>你等一下可以骂我，没关系。<笑> 所以像是看起来像中国人听不懂，看起来像外国人听得懂的糟糕。<笑>所以呢，我就想呢，为什么我要留在家里照顾小孩呢？为什么我的先生就可以出去侍奉，我就不可以出去侍奉？那我是宣教士，我教会支出，我在这里做工的，可是我在家里当老妈子，<笑>然后就觉得心里很不平衡。有时候我先生跟我讲，那这样我们换个角色好了，你去教书，你去讲道，你去做，我留在家里看孩子好了。 所以呢，就是因为一个态度，觉得说事工只有在外面的，不是在家里，家里不是事工，所以就常常会有一些问题。那带出来就其实是根源于我们里面很多不对的一些观念，那从来没有被订正过，从来没有被教导过什么才是事工。那其实最近我们在一个研讨会当中就在讲说，常常讲说是 上帝第一，然后家庭第二，事工第三。然后呢，他们就讲到说，很多的错误是摆在我们把上帝第一、事工第二、家庭第三，他就出现很多家庭的问题。那后来我想想也不对啊，什么叫做上帝第一、家庭第二、事工第三？那表示家庭就不是事工吗？是不是啊？那个意思好像是这样子，就是你有你家庭的时间，你有你家庭的这个对，那这个部分不是事工。其他你到教会来的，你去带小羊的，去刚刚那个文燕姐做的那些的叫事工。那一回到家，小孩子哭啊闹啊，那个婆婆啊怎么样啊，亲戚怎么样，这都不是事工。其实我发现这不对耶，你觉得呢？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整个生命，我们的整个生命其实就是事工。要不然我们都被分割化。别人到我们家里的时候，对不起对不起，我要先把家里整理好，把小孩通通叫我们不要讲话，把这个嘴巴都贴起来，你们才可以来，因为要看到我家里很完全啊，对不对？要很完美，这样才能够呈现出来，才是一个好的事工。可是不是吧？哪一家小孩子不会吵架的？哪一家的小孩子不会蹦蹦跳跳？你看我们家儿子，对不起，这都没有小孩子，真是很无聊，他就很无聊啊。那为什么会无聊？因为他是男生啊。那男生到一个大人的地方当然很无聊啊，那他会跑来跑去，这是很正常嘛，不然他就是生病了嘛，对不对？你们有小孩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可是我们要求就是好像只有在外面讲到，像我现在才做的才叫事工，回到家里看到在孩子的部分，家庭的部分都不是事工，那最后呢就把我们分割了，然后呢就很不平衡，然后就回家就会吵架，到外面就嘿，然后又就，然后就变成精神分裂这样子。那后来我就学习到，我先生常跟我讲，你不要把生活生命分割成不同的房间，哦，哪个房间才是呈现出来的，可以呈现在给外界的，哪个房间是不可以给人家看的。他说不是，整个生命，你整个的生命就是事工，你当妈妈也是一个侍奉，你当妻子也是一个侍奉，你的家庭，你的跟亲戚的关系，你跟任何人关系，就是你走在街上，你的一言一行就是一个侍奉。那我就觉得哇，真的耶，很不一样。我现在慢慢去学习才发现，哎，对啊，这样我在家里的时候我也可以觉得可以很平安，知道我在家里也在侍奉神。要不然我就觉得说我每天都要待在办公室里面，其实不是的。然后以前也觉得说可能是因为家里的要求，你不断的那种要求要做很多的事情，然后你考试考得好，成绩得好，然后爸爸妈妈才会很怎么讲夸奖你，所以呢就觉得就要赢得那个 approval， 那个叫什么肯定，哎，然后就觉得在神的侍奉里面也一直要很努力的去赢得上帝的肯定。我如果没有把一些事工做得很有成绩，我就觉得上帝不会肯定我，所以就活得其实侍奉得很累。那到后来就变得好像是一个责任，然后就越来越累越来越累这样子。然后回到印度就更糟糕，是因为到了印度以后就发现我们很多的因为那个文化的关系要招不是要什么叫接纳我们的亲戚在我们家里住，然后接待很多很多的客人，所以在那边的第一个侍奉就是你的好客叫什么 hospitality，那个部分就是第一个事工。那我先生跟我讲说，如果你不能够接待客人，对不起，我们不能可以在这里侍奉。所以接待客人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侍奉，因为你不接待客人就觉得别人就觉得你拒绝我了，那你就不能在这里侍奉，你讲得到你讲得什么没有人要相信。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哦，好吧，那我就出于责任，好吧，不得已嘛，我就不得已，我只好接纳你们这些，然后就很辛苦，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他们来的我就觉得把我的所有的资源都给剥夺走了，我也没有自己的时间了，我也没有自己的空间，我24小时都是外国人，然后就开始忧郁，然后客人来我就禁止祷告，哪有这种主人，对不对？那这种人还当宣教士，对吼，很差，对不对？连我这种人上帝都要，那就是因为观念的问题，很多很多错误的观念，我有错误的观念，就让我的生活非常非常的痛苦。到后来就有点像忧郁，就不要起床，我每天不要起床，我起床要做什么？这个生活还是一样，我在我自己家里，就是非常非常的辛苦，那每一天都觉得啊，好责任好重，担子好重，很辛苦很辛苦。然后因为为什么？因为我看的是这是不得已的，这是责任。我没有看到的是用神的爱看见这些人，其实 最后神调整我的眼光是，他们跟你有什么不一样？没有什么不一样哎。那为什么神把我生在台湾，而不是在印度一个贫穷的村子？如果我是生在印度一个贫穷的村子，我今天会在哪里？我今天就跟他们一模一样，我也需要别的亲戚来帮助我。而今天神让我生在台湾，让我有受到好的教育，让我可以今天有好的支持，比他们还要在财务上比他们还要好。为什么？是因为今天神要用我来帮助这些人，就是像亚伯拉罕一样，神祝福你，好叫你可以成为万民的祝福。神给我们新的祝福，不管在哪一方面的祝福，都不是要给我享受的，不是要让我用来骄傲的。那以前都会觉得说，哦，这是我很棒啊，才能够念到那么好的书啊，才能够做这个，才能够做，这是我嘛？啊，因为从来没有去想过，为什么我是生在台湾，为什么不是生在苏丹，为什么不是生在印度东北？从来没有想过。到了那里以后，神才让我看见，其实我跟这些我们的贫穷的亲戚们没有什么两样的。神爱他们，跟神爱我是一模一样的。那神先祝福我了，只是现在要我来祝福他们。所以让我看见是神改变我那个态度，从一个责任成一个不得已的那种态度，转变成一个是一个爱的态度，是出于神的爱。神先爱我了，让我可以去爱他们。特别是其实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很多的爱，像我的这些贫穷的亲戚们，他们不富有，可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爱。我记得我们家松恩很小的时候，他两三个月，不晓得为什么就一直哭啊，反正晚上都不睡觉都在哭，这样，然后哭到晚上我们两个都睡不好。然后有一个晚上，他实在是哭到全部人都睡不好，因为我们的家就是竹子做的吧，做木板屋，然后木板屋就是哪里一个小朋友哭，就全部人听得到。那时候都家里有十几二十个人住这样。所以呢，我儿子在楼上哭，那种小小的那种木板屋的楼上，然后我的婆婆就来敲门说，儿子要不要我们帮忙，我已经气到不行了，一直你还不给我睡觉，我揍死你这样。然后我婆婆就一直跟我讲，你开门啊，你开门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帮你啊。然后后来我先生就打开门，然后我小叔就来了，然后就背着我儿子，就把他背出去，就一直唱歌，一直背，一直唱歌，然后一直走，一直走，走了一两个小时，整个晚上就这样背一边走，然后他就不哭了，他就睡着。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给他喝牛奶，他也不喝啊，他就不喝牛奶，因为他不，反正后来就是很辛苦。那也是我小叔就一边背一边唱歌，一边背一边唱，然后一边喂他，他就喝了。然后我就发现，他们有那么多的耐心，那个爱就是从里面出来的。他就是爱这个孩子，即便他不是这个孩子不是他的，他就是这样爱他。然后非常贫穷，可是他们有一点点东西，他就是这样分享，就是彼此分享。像我小姑家，常常就十几个人住这样。他们家只有五个人啊，可是他们有十几个人，为什么？就是亲戚来来往往这样子。那小朋友要上学啊，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吃，然后上学的那个什么钱啊，叫什么学费，也很难付得起。可是呢，他们还是继续的分享。那我就从他们身上看见说，圣经里面所讲那个彼此相爱，那个招待远人，那个乐意接待，那个愿意分享那个心，其实从他们身上我非常大的学习。他们有那么的少，他们拥有的非常非常的少，可是他们有那么样的喜乐，因为他们很知足。那我呢，我有非常非常多，比他们起来，比他们呢，我有很多很多很多，可是呢，我不快乐，因为我觉得你都要抢我的，然后我就很不快乐，然后没有平安。所以神让我从他们这些贫苦的百姓当中去学习什么是一个知足的心，什么是一个感恩喜乐的心，有那样的心就是真的是神的爱在里面呀。那让我一个学习就是看到说，哇，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宣教士那么优秀，从印度到东北拆出去的很年轻的宣教士，可是非常的优秀。他们拆到南苏丹去，有一个宣教士，如果有时间的话等一下给你看照片，就是我们去的时候，那牧师就说，哦，我们一直要把他送出去，可是不知道怎么送出去，现在你们来就是神回答我们的祷告。那我就问他说，那你要去哪里？他说派我到最困难的地方。那我说好，那就去南苏丹。南苏丹就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打仗打了二十几年，你想会有什么？什么都没有啊，啊，就又非常的炎热，那没有学校，没有医疗，没有道路啊，没有饮用水，什么都没有，然后非常多的疾病，然后任何时间都可能会再发生战争，就这样的地方。他就说你派我去。那我派他去，他差点死在那里，好几次他就生病。 可是呢他每一次生病就是祷告，然后很多人都来为他祷告。为什么？因为这些人领受他生命里面那个爱，他就是那么爱的。他就是到了南苏丹第一天，他就跪在那边哭，他就说，哇，神带我到这个应许之地，这种鸡不拉屎鸟不生蛋的地方，他就跪在那边哭，他说，哇，神真的最后带我到这个应许之地。那第二天就跟着一个苏丹的人，就手拉手在地上走。那我们的宣教士的领袖就说，从来没有一个宣教士可以做到这种地步，你今天到明天就可以跟人家手拉手，好像你家的人一样。然后呢他到处去就看到谁，就说，哇，这是哦，这叫人家爸爸呀，叫人家妈妈呀，叫人家姐姐哥哥这样子。那所有人都非常非常的爱他。他走的时候呢，所有的认识他的人非常非常多人来跟他道行，然后就跟他说，都哭了，都说，哇，真的是你这么爱我们。那就给西方的宣教是一个非常大的警惕，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钱，我们带来高科技啊，我们有非常多的东西来，可是呢我们走的时候，这些苏丹人会不会说，这个人那个人这么爱我。这个宣教士，这个穷宣教士，从印度东北来的，他的生活费只有一个月只有300块钱美金，他没有什么，但是他里面有充充满满神的爱。可是呢你听他分享的时候，他就会说，啊，我很软弱，我真的是什么都不会啊，我真的是怎么样，很微不足道一个神的工人。你就觉得非常非常的谦卑。所以呢当我看到这样的宣教士的时候，就觉得好羞愧哦，就是我有什么好骄傲的。然后就想到说，真的这样的宣教士，那么年轻才25、26岁的一个宣教士，是这么样的有爱心，这么样的谦卑，而我比他起来其实比差太多了。然后就看到我过去所犯很多的错误，即便我再怎么努力，好像要把在以前在非洲不同国家人当作好像平等，其实骨子里面还是很有很多种族的优越感，就是那个骄傲还是在那里，还是看他们还是第一层的。可是从这个宣教士身上，我就看见，哇，我真的不如他。那我现在就发现说，即使在印度东北的人其实都比我还棒，印度东北人其实跟我是一样，在神的眼中是这样的，是被爱，是被可以被神用的。所以我就看到我过去的错误，看到我现在我可以跟我的弟兄姐妹讲，特别是派出去的宣教士，我就跟他讲，不管你到哪里去，你真的要看我们当地的人就像你自己的兄弟姐妹，就像这个宣教士一样，你爱他们像你自己的弟兄姐妹的时候，神就可以大大使用你。但是如果我们继续把他们当作比我们低等的，那么你永远就不能够造就出成熟的门徒给耶稣的。然后另外一个，看到我自己的问题，特别是在印度东北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刚刚就讲到说，因为很多的亲戚会来住，然后就觉得说他们都在剥夺我的资源。然后后来我就想说，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大的痛苦，然后神才光照我，常常就提醒我，是因为我把我的安全感放在金钱上面。那为什么我会把安全感放在金钱上面，就是因为从小长大就是没饭，那好像贫穷的家境那种情况，就觉得一定要存钱，然后父母的教导就是，啊，你一定要存钱啊，你一定要买房子，你要有这个你要有那个嘛，对不对，要不然以后老了怎么办啊。对啊，然后所以我们的安全感就放在我们的银行的账户，我们能够买一个房子。我们每次我打电话回家，我妈就问我，你有没有饭吃啊，你那里有没有这个东西啊，有没有那个东西啊，你有盖房子啊，你每次都问我。所以我好像啊，就跟他讲啊，就够用了，够用就好了，就是不断常在洗脑，你一定要有足够。所以这是为什么当我发现他们开始把我的存款那种储蓄金养老金开始要用到，因为要上学啊，要买这个，就像一个孩子一下变成5个孩子，然后那种大孩子，然后就上学就很贵啊，然后就发现他好心疼，这样每次要买拖鞋才穿2个月就坏掉，你一年要给我买几双拖鞋啊。然后就是那种心态，就是从头到尾就是什么都要我付，然后就觉得哦，然后在吸我的血一样。那神就觉得，神就告诉我，真的，你把你的安全感放在金钱上面，这是为什么你会这么痛苦。然后我还想到，对啊，就是有一天神就问我，你走的时候可以带得走吗？带不走啊。那你觉得我不能供应你吗？你看看过去的十几年，我有供应过，我有很现实的供应你吗？我说有啊，也从来没有缺乏过。那神说，你相信我以后会继续供应你吗？我说对啊，如果以前也没有那么不信实，以后也应该会继续信实嘛，对不对？对啊，那我都相信神很信实，可是在这个金钱的这个部分，我就觉得好像神会忘记我。那我先生他就跟我讲， 神会供应啊，神会供应啊，你不用担心啊。可是真的是要到后来是要圣灵亲自来对我说话，然后我就觉得说，哇，神啊，对，我只是一个管家，你是个信实的神，你从头到尾你可以供应我，我不用害怕，我不用把我的安全感放在那里。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不用把我的价值放在我的事工上面。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们就是神所爱的，是神接纳，不管我做多少，不管我有没有做，或者是我做的成绩怎么样，神还是爱我的。所以我的价值不是放在我的做了多少工作，带了多少羊，带了多少门徒，送了多少宣教士，都不是的，而是在神的耶稣基督里面。就像门徒们出去侍奉70个带出去了，回来的时候说，哦，鬼也听我们的，我们请了这个神经那个，耶稣说不要为那个高兴，要为什么高兴？为你的名字记在天上。他就是单单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安全感，因为他爱我们，他接纳我们。那其实我发现说啊，从来没有这么自由轻松过，以前都觉得哦，好像后面有一个人，好像有后面有一个人拿着个枪，你在今天做了什么，你今天做了什么，你今天做了什么，哦，觉得好痛苦这样。现在会觉得哦，好轻松哦，好自由哦，我只是一个管家，我是一个被神爱的人。但是我发现说，其实当我在神的里面真正很安全了，真正有一个准确的态度，是一个用永恒的眼光来看，是一个用一个管家的态度在过的时候，我就发现好自由哦，就是可以开始去享受耶稣所说应许的那个丰盛的生命，那个因着遵行神的道，神的道就让你自由的那个生命。我就不被那个金钱的捆绑，不被自己那种错误的安全感的捆绑，不被自己那个错误的那个价值观来捆绑。然后我就发现哇，可以在耶稣里面好自由。然后就发现说，其实在神的里面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而且是跟任何一个人，跟任何一样的人，哪个地方的我们都可以学习。然后在神的里面，耶稣说你要到，刚刚讲到从耶稣到撒玛利亚犹太全地到地极，为我做见证。做什么见证？我有什么可以做见证？在约翰福音一章，哎，不，约翰一书的一章一到四节就说，我们所听见的，我们所看见，我们所摸过，我今天告诉你。那我们出去要做什么见证？是在我自己生命当中神做了什么样的工作，那么能见证的是什么？像我这样的人，这么不好的人，这么软弱的人，自私，然后很多的错误的观念的人，神都可以使用，神都愿意使用。你们都比我还好很多很多，神你可以使用你们。那今天神可以在我生命当中做很多生命改变的工作，神也可以在你们身上做生命的改变的工作。我没有一个人可以完美一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但是当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的时候，神就愿意拣选我们，然后派我们出去做神的工作。那我们出去要做什么？就是见证。见证什么？就是我怎么样软弱，但是神怎么样恩待我，神怎么样改变我，神怎么样接纳我，神怎么样爱我，神也可以在你们身上做同样的工作。那我敢可不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几个，我还有时间吗？对不起，谢谢。那在 SIM 我们的差会里面，这几年就很重视宣教师一生的成长，就是那个观念要不断的去成长。那我们不断去成长的时候呢，其实神就可以使用我们，可以成为很多人的祝福。那我们从来没有不可能到达完美，但是我们就是不断的去学习。好，这是我，你看下一张，这个是可以我自己按的，是什么？
那个不是，是印度。
好 ，OK， 就好。那这是印度东北，就在这个地方，印度东北，谢谢。下一张 ，OK。那我们 OK， 印度东北刚刚要不是说过有超过400多万的基督徒 ，OK， 我们所在的地方在这里 ，OK， 徐总，那我现在是在，家乡在这里，从这里到这里啊，这个大概是台湾这么大而已，从这里到这里要3天的路程，坐车的话啊，那是如果没有山峰的话，如果没有任何示威游行的话，顺利的话是3天了哈，啊 ，OK， 那这是我们家。也回印度以前，这是回来印度以后。我现在是哦，我儿子是最矮的，啊，不是我现在最矮。下一张 ，OK， 那这是我们的侍奉，就带牧啊，招募宣教师，然后招募到以后呢，我们还要训练他们，帮他们也筹募，帮他们筹募支持费。下一张，然后也到各地去做推动的工作。下一张，呀，下一张，这就是看一看就好。下一张，呀，下一张。好，下一张。我现在也做一些神宣教导的工作。下一张，
Yeah. 我们希望从印度东北拆派宣教士到世界各地，让印度东北的教会也可以遵行神的大使命。因为现在的宣教是从世界各地到世界各地的，不是从西方到东方或者从北方到南方，因为神的大使命，神的圣灵是给所有的教会，不是吗？对呀、啊。那因着神的恩典，我们现在有18位的宣教士在8个国家，还有3位在等候签证，10位在预备中。在场。那在非洲，我们有4个国家有印度东北的宣教士。下一张。那这是我刚刚讲那个非常有爱心的宣教士，这是从嘎罗族，这是拿嘎族的。下一张。这是在他在南苏丹的生活的情况，这是南苏丹的房子。下一张。Yeah. 那 OK 没有时间讲他们的见证。下一张。讲也可以哦，那前面那张。那像印度东北的习惯呢，就是到河里面去 洗澡，有些组是这样子，那他们去河里洗澡都很没问题了，我就不行啊，对不对？那他们有一天到河里去洗澡的时候，就很多小朋友在那边洗澡，那男生当然也都在河里洗澡，因为家里没有水啊，所以呢他们在那边看到很多小朋友，就帮小朋友洗澡啊，小朋友很快乐，他们也很快乐啊。然后呢隔一天他们去拜访那个一个村子的时候，很多小朋友就带着他们家长通通出来，就跟他们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这是昨天在河里面帮我们洗澡的阿姨。所以呢那村子就开了，就是在河里帮他洗澡了。下一张。 OK， 那这个宣教是在加拿大北部做回教徒的工作，那那边的你可以很自由传福音，可是传福音有很多的问题，就是他们要信耶稣很难，有很多的拦阻。那有一个阿伯，他听了以后要信主，可是他女儿就跑进来就跟他说，如果你敢信耶稣的话，以后我们家就要起革命，你跟大家不一样啊，对不对？所以就很多的辛苦，就是很不容易，要为他们祷告。下一张。那这个弟兄呢，在做索马利人的工作。那索马利亚其实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回教国家，所以呢，他们不准宣教士在那里，所以他们都是做在邻国的那些难民的工作。他们到了肯亚的东部的一个索马利人的聚居的地方去，就跟一个教会在开会，就希望看看怎么样合作。他们离开以后，那个晚上他们就丢手榴弹，就是当地索马利人就丢手榴弹到那个教会里面去，就死了好几个人，所以是非常不容易的，为他们祷告。那这个弟兄真的很难得的地方，就是他就是全心全意的爱主，就那时候他神呼召他以后，他就准备要出去，我就问他你要跟他讲要写遗书 SIM 的规定，好写遗书这样才能够出去。那他，我就问他，你们在家里有，你在印度有没有什么地房地产的人没有？他说以前有啦。我说那什么意思？他就跟我讲说，大家以前有盖房子啊，然后有地啊，可是现在通通给继母，可是他的继母以前都虐待他，所以呢，他要走了以后呢，他们继母的家人都很担心说他会不会有报复，有没有？可是他没有报复他们，他就把那个房子给他了，把地也给他，说我要出去了，不用啦，上帝会供应我。那这些通通给你，他就说你不用担心，我会照顾你，我就饶恕你，过去对我做的一切我都饶恕了。所以他的继母跟他的亲戚都哭了，然后他们就信耶稣了。下一张，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弟兄。那这个姐妹呢，是一个离婚的姐妹，她就是因为没有生小孩，被先生给离婚了，离掉了，就非常可怜的情况。在印度东北还有这种情况，因为你没法生孩子，那就被离掉。那她在肯亚就做那个孤儿的工作，就是做街头游童的工作。很多的孩子就是以为到了城市可以找工作，可以养活自己，可是后来变成街头游童，然后他就照顾他们，他就常常一天只吃一餐，然后呢去工作呢就走路，就把车钱省下来，把其他两餐的饭钱省下来，去帮助其他的这些街头游民跟他的同工，他的同工也都很穷，这样。下一场。那这个弟兄呢，他58岁。今年58岁，他今年才去南苏丹。那他就说他已经念完硕士学位，然后又在政府部门工作，但是呢神呼召他就到教会侍奉，到教会侍奉了十几年之后呢，他就一直鼓励他的教会要做宣教工作，可是没有人要出去，大家都喜欢留在自己的安乐的地方，所以呢他就说，你们都没有年轻人，没有人要出去，那我去好了。他说你自己都阿公啊，在家里想什么？你可以退休了，58岁的退休了，还要去非洲做什么呢？他说你没有年轻人要去，我们这里他那时候做传道部的叫什么？传福音部的了哈。他说我们这个乡这个县，他们就一组就是一个县这样， 所有没有信耶稣的人，我们都排好一年要三次要去探访，我们都不知道探访几次了，就是每个家还没有信耶稣，一年一定要三次去探访。他说他们听耶稣的不一听到不要听了，但在世界各地还有非常非常多人连听过一次耶稣都没有听过。为什么不去呢？您都不去，那我去。他现在就去了南苏丹，结果去到那里学完语言三个月，送到一个地方，过两礼拜就打内战，把他们带回肯尼亚，过了一段时间又把他送到一个地方，他不到十天又打内战，又把他送回来肯尼亚。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你会不会就回来好，会不会想要回来，会不会害怕，你受那么多苦。他说不会，他说比起他们来讲，我们受的苦是 nothing， 真的我很希望可以再回去帮助他们，受太多太多的苦，所以他真的是很有神的怜悯在那。那这个弟兄在做赞比亚的服事，在做学生工作，下一张。那在亚洲我们有四个国家，下一张。那这对夫妇呢，在下一张，在泰国。那泰国他就说他所在的那个村子都没有基督徒，他们是唯一的基督徒。那泰国非常非常多县市是连一间教会都没有的，那差不多有10万个村子里面是没有任何基督徒。这神的工作非常非常多，非常多的需要，功能在哪里？下一张。那这一对夫妇是在孟加拉，他们做圣经函授课程的工作，就对回教徒的、印度教徒各这样的人传福音。那神很使用他们这个计划，所以有每个月都有非常多的人加进来成为函授课程的学生。那很多人信耶稣哦，去年有很多人受洗。下一张。那这个是我现在的弟弟，看得出来吗？那他是2009年开始在布丹做福音的工作。下一张。OK， 刚刚讲的是他太太其实英文不是很好，那时候本来要去参加泰国的工作，可是泰国的办公室就说啊，他英文不好了，不要来，因为呢团是一个国际性的团队，所以呢要用英文沟通，那英文都沟通不了，那到时候一定很多问题啊，所以呢铁徒为什么要去英国学英文呢？那我们都没有钱去英国学英文，就说叫他不要来。他非常非常委身，非常愿意宣教，就因为英文不好就不能去宣教，那就很可惜。后来呢我们就说那这样好，你就去拓荒，开始一个新的国家，跟这一对夫妇一起在布丹工作。结果呢他才学不到2年的布丹语，他现在布丹语非常好。所以英文不好你还是可以做宣教的工作，就是当你有一个心智，当你真的愿意侍奉神的时候，神给你机会，我们都可以被神用的，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不是吗？我们一辈子都在学习啊。那这个先生是布丹的，太太是缅甸的，他们在韩国念神学的时候认识。下一张。那在布丹呢其实差不多70万人口而已，可是是非常封闭的国家，是一个佛教国家。那下一张。这是他们传统的服装，看起来是上服。下一张。那在那边呢其实要信耶稣有非常多的困难，那也会被逼迫。
Right now, I'm also doing supervising work for Bhutan Ministry. Yeah. And we need medical professionals, engineers, computer, those who can teach computer.
在不丹的话，你不能用宣教士身份进去，就要用代职。那那边的需要的人才是像医生啊，像工程师啊，像电脑工程师等等。
And we also need business people.
还有商业的，你可以用商业的方式。
Science teacher.
如果你会教数学啊、科学啊，这都可以进去。
And Bhutan is open for the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啊，也可以在那边做这种从商的人，可以进去做投资。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And it's a country where very few Christians are there.
基督徒非常非常少，不到 0.1%。
As you know, it's a Buddhist kingdom.
也是一个佛教国家。
But there's a way of entry.
那还是可以进去。
And then also, if you are good in hotel management, also.
如果你可以做那种旅馆经营啊，也可以去。
So I would like to.Friendship Presbyterian Church Group to seriously pray and adopting Bhutan as your mission field and send missionaries and do needful ministry there.
戴老戴牧师听到了哈，还希望信友堂可以祷告，然后可以 把不丹当作我们未来的一个宣教工厂，可以拆要试进去这样。
Out of nearly a million people, we have only maybe 7,000 or 8,000 Christians.
他们只有七八千个。
So the need is so great in Bhutan.
非常大需要。
And the country, right, the present government is not as rigid as before.
现在的政府其实不像以前那么紧。
Our Deputy International Director, Dr. Andrew Ng, some of you may have known, like to say that if a door is closed, windows will be open. If window is closed, at least there will be ventilation open. So that's the many way of going to a country.
国际办公室的副主任黄锦天医生他就说，如果一国家是对福音是封闭的，门是关着的，至少你可以从窗户进去。如果窗户都关了，至少那个 ventilation 那种叫什么通风口还可以进去。
Yesterday, I read a paper that vice presidential candidate of People's First Party went to Bhutan to have peace and to bring back peace. Yeah, from Taiwan. Yeah.
他就想要说，
亲民党。
哦，亲民党跑到
步
丹去什么？
So it looks like Bhutan and Taiwan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好像台湾跟步丹的外交还不错。
And it looks like.Taiwanese people will be well accepted and respected in Bhutan.
也许台湾人去呢，在不丹可以很受接纳。
So that's the prayer request. I want you to pray for that.
因为这个祷告。Yeah. 下一张。这个就像是今年我们最新的，就到菲律宾去做，在菲律宾马尼拉的回教徒的小朋友的工作。那这是一些我们的准宣教徒。下一张。那这个姐妹呢，也是噶罗族的姐妹，她念完数学硕士，她是他们那一族里面第一位数学硕士，所以呢，大家就跟她说，那你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啊，就留在这里啊，你是第一位啊，数学硕士多好啊，那她就开始心里动摇，因为觉得说啊，这么好的机会可以在那边赚钱，然后她爸爸过世，可以养妈妈养，照顾小弟弟妹妹，可是神就对她说话，就说，对，你是一个 first fruit， 在数学硕士这一区里面你是第一个，可是我就要那个 first fruit。你要不要给我？他就说好，神，我就奉献给你。所以他愿意出去宣教，他也想要到不丹去。下一张，那这个，我这样讲了，我都很喜欢噶罗族的人。这也是噶罗族的一个弟兄，他也希望到不丹，不到苏丹去做农业工作，因为农业非常非常需要在南苏丹二十几年的内战做，有那么大的地，可是没有办法生产，所以呢，希望有人帮助。下一张，可以下一张，哦，等一下。那这个姐妹呢是 Kasi 族，是我们那个省，我们现在办公室所在那个省的一个姐妹，她属于长老会，那长老会的就非常的封闭，她不愿意跟我们合作，她不愿意送去透过我们送去教师出去，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出去你们建立的教会不能称为长老会，那他们就很说不行这样，结果她愿意宣教的时候就没有教会要支持她，非常多的教会长老会有非常多的教会，可是没有人要支持她，那后来我在噶罗族的教会讲到的时候就。跟他们讲这个情况，那噶罗族的，我就跟他们说，如果你们有教会愿意祷告，然后呢，愿意支持他的话，请来告诉我。那讲完以后，刚刚那个讲那个很有爱心那个姐妹的教会的宣教部的主任就来跟我讲说，我们教会愿意支持他。你看是跨族、跨宗派、跨省份的一个神国的胸襟哦。对呀，他说我们教会可能没有足够经费，但是不用害怕，我们会找几个教会一起合作，然后我们愿意支持他。他说。如果有一个姐妹这么爱主，被神呼召，愿意抛下一切去侍奉神，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支持她呢？等一下，下一张。所以我觉得从印度的教会学习一个很大的经历。下一张。那这是我们在那边的一些其他的侍奉，也做一些学生工作，这些都是缅甸的学生哦，在那边留学。下一张。那他们很多都是过往的基督徒，到了启动我们那个地方，开始去教会，开始去思想福音的工作。这是我现在那一族的教会，在启动那边的一些妇女。然后他们大部分都是军人的太太，没有什么教育，可是呢非常渴慕，所以我就去帮助他们。这样，现在，那这一些大学的讲师，他们也很就是在印度东北非常缺乏门徒训练，跟圣经的教导，所以呢就他们很渴慕。下一张，对呀，现在还有一些以前的工作，这是我们办公室的同工，这是我们的会计啊，主任，反正什么都我们不做，他都做。下一张，对呀，所以就是一些我们可以为。参与在印度东北的施工部分，给下一张。那这是石牌秀堂，那这个是天气，你就坐在后面，穿红衣服那个，对，就是我们的 宣教士转宣队2009年、2011年，今年也来过一次香蕉。啊，你可以为求神兴起更多的新宣教士，从印度东北，这是我儿子，他3岁的时候，下一张。那这是一个在南苏丹的一个教会的奉献，当时在树下。那南苏丹因为打仗的关系，所以很多教会都被摧毁，都还聚会都是在树下，然后坐在那种木头上面。但是他非常非常贫穷，可是呢，还是愿意把一点点他们神给祝福奉献给神。那这给我们很大的激励，相信他。那这个是南苏丹盖房子的方式，他先把下面盖好了，然后再盖上面，啊，分开盖，啊，盖好上面以后再把它搬上去。那这是木那个草的茅草屋，茅草底，可是很重，所以至少要超过30个人左右。那我觉得神的普世宣教的工作就是这样，我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然后可以祷告，就是集合所有的人力、物力、资力，可以一起才能够把神的工作做好，因为神的合场是非常非常大，可是功能非常非常的少。谢谢，下一张。好 ，OK， 这是我儿子，下一张。好，谢谢。对不起，我用了太多时间了。